五韵七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就是将这个身体的扫描，那怎么扫描啊？具体的方法，这个我们讲一讲。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呢还没有讲完啊，但是这个呢下一次再讲。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先把啊之前讲过的就这么用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任何一个理论啊，它需要一个落地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是没有落地的方法，只是一个理论的话，那么这个就没有太大的用啊。所以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它怎么个落地法啊，怎么样这个扫描，那这个先说一下。然后这个扫描的法呢，它有好几种的方法啊。一个呢，这个它佛教它本身呢啊，就是扫描的时候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它就是要达到无我的这个效果啊。它在这个扫描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往这个无我的这个方面去想啊，往无我的方面去想。然后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方法啊，或者是简单的那个正念的方法去扫描的话呢，那就不用啊往这个无我的方面想啊，只是不用评判啊，不用确定啊这个对最后就是有我还是没有我啊，只是把身体的这个之前昨天今天讲的那个全部啊这么去扫描。然后用什么东西去扫描呢？扫描仪是什么呢？扫描仪是我们这两天学的这个，就是这个知识啊。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去扫描，那么这个方式去扫描的话，它有什么效果呢？除了这个佛教的无我以外，它还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是再用到心理学上面的话，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实际的实用的价值呢？那主要就是它是可以修这个正念啊，正念，通过这个无我的方式，我们去修的时候呢，心啊就可以非常的专注，可以提高这个人的这个专注力啊，注意力集中，然后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啊，三摩地啊，就是人本身就是有一些那个有一定的那个专注力，那现在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再去这个训练，那训练的话就可以提高这个专注力啊，一方面呢可以提高专注力，那这个专注力是可以训练啊，可以训练的啊，一方面可以提高专注力，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就是像我们舒呼吸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它这样子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那个念头啊，其他的这个杂念，没有其他的这个杂念，那么没有其他杂念以后呢，心高度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啊，那么也就可以达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一个平静的那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平静的状态和这个专注注意力这两个方法呢啊，然后就是不让产生这个抑郁焦虑这样子的这个时候产生的那些很多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就控制住了，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呢也是有效果。反正正念啊就是我们目前在心理学上面用的这个正念，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啊，那么这个扫描的方法就有这么样就有这种效果。但是现在心理学上面用的这个啊，这个正念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可能稍微比那个还要稍微复杂一点啊，稍微复杂一点，这个深度可能稍微再深一点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稍微再深一点的话可能效果呢也会更好啊。心理学上面用的那个正念，它为什么要弄成这么简单呢？就是为了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可能就不适合啊，所以就是可能帮助不了大家，所以他把它简单化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个呢，稍微比那个要复杂一点，但也没问题啊。那么这个刚才讲了，佛家它本身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这个无我的感觉，要照到这个无我的感觉，要照到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啊，还有无常的这个智慧，这些都在这个里面啊。那么、这个看自己的需求啊，你如果往无我的方面去想啊，也可以的啊。那如果是暂时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注意力专注力提高啊，让先暂时不往这个无我方面想啊，也可以啊，都是可以的，反正这方法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下面看看它是怎么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啊，这个学这一类的任何一个这个禅修啊，任何一个禅修，它都需要这个环境是很重要啊，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大坐学习大坐的人啊，学习禅修的人来讲啊，这个环境啊很重要。如果是环境非常的嘈杂，哎，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地方就不太容易修得出来。不太容易修得出来，所以就尽量的。但是呢，这个城市里面的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的像这个山里面这样子的地方，但是呢尽量的啊，脑中趋静，就找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啊。这是首先这个环境，然后呢找到了这样子的环境以后呢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用禅修的这个姿势啊，身体的这个姿势，禅修的姿势，禅修的姿势呢，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如果不太清楚的话，那我们网络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资料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学。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用讲了。然后呢，通过这个禅修的姿势啊来修啊，那禅修的姿势为什么要做这种身体的姿势呢？其实我们的人的心要静下来，跟这个身体是特别有关系的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因为身体的这个姿势，它也会导致啊人的这个这个心里的那些一些杂念啊都有的。所以呢，这个还是大坐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的就用他的这个要求啊，他提供的这个方法，身体上就这么去做的话，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这个啊，心中就是要想，如果你是个佛教徒的话，那么首先得要想一想啊，我为什么要修这个啊？人生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人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虽然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啊，这个六道里面呢，还是啊人最好，人是最好。然后呢，这个人，所以呢，人生是非常的难得啊，人生难得，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就这一次得到一个这么好的人生啊，那么我应该去做一些啊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呢，我们前面的课里面呢也就讲过了。那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有意义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其中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来看啊，那么。先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生难得呀，无常，那无常呢更加的需要。虽然我们就拥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个人生但是它也是无常它也是无常，它也跟其他的任何东西一样，它也是无常，所以呢它也有可能就很快就会失去什么时候失去都说不清楚，所以呢就是这个无常得要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呢思考之后呢，如果我这一次什么都没有做成，什么都没有成就，那么这样子走了，那会怎么样呢？那就后面呢，那就可能会这个就会再有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呢？那也很难说这不一定能够获得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呢我这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还得要珍惜这个就是那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这个四个佛经里面就叫四个假心。那么这个呢，得要去想一想每一次我们大坐的时候呢，去想想这个提醒自己要 珍惜，不能浪费时间啊，要专注啊，这个方面是有用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让我们对这个禅修啊产生啊这个意乐啊，产生这个意乐啊，产生这个兴趣爱好，哎，然后呢啊，就是之后啊，在如果是这个是用佛家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来修的话呢，那就比如说这个后面呢啊，自己的头顶啊，就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周围呢有佛的这个僧众啊，然后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就念那个普贤这个心愿品，然后呢祈祷这个佛陀，那祈祷什么呢？祈祷佛陀啊，希望我在这一座啊这一座当中呢，能够啊成功的这个找到无我的感觉啊，能够成功的就是修出啊无我的这个修法啊，能够找到无我的智慧啊，能够升起这个无我的智慧啊，就是那样子反复的这个祈请佛啊。那然后呢，那祈请完了以后呢啊，就是比如说佛教的话，那就他要发菩提心了啊。我这一次为什么要修呢？那这个就不是，就是我为了我的这个心理不健康，所以我就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去修一修这个法，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大乘佛教那就不是这样的了，他要发菩提心啊，然后呢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再去修啊。如果现在暂时没有这样子的啊目标啊，没有这样目标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人啊，还没有这个学佛的人啊，还没有学佛的人，他也可以这样子想啊，他也可以这样子想。比如说他虽然还不是一个佛教徒啊，但是呢他对佛啊不排斥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也可以这个啊就想啊，释迦牟尼佛就坐在我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空间啊空中，然后呢看着我啊，然后呢我呢就在这个佛陀的前面啊，我非常的虔诚的啊，或者是非如虔诚谈不上，但是呢啊也很专心的很认真的啊用心的去祈祷这个佛啊，佛加持我，给我力量啊，给加持就是给我力量啊，愿佛陀啊给我力量，给我慈悲的力量，给我智慧的力量，然后呢通过这个佛的这个力量啊，让我变得一个有用的人啊，然后呢下一步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首先就是能够解决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然后呢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哎，就这样子这个去祈请佛啊，非佛教徒他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啊。这是佛陀呢，不管是佛教徒也好，谁也好，佛陀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啊，都是一样的对待啊，一样的对待，对所有人，对所有的生命，在他的眼里啊都是一样的，没有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呢，就是这个他自己的里面的圈子里面的人以外呢就叫做异教徒啊，然后就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啊，但是佛教他是没有这样子的，佛陀他没有这样，他在他的眼里，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啊，或者人和动物啊，所有生命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去非常虔诚的啊，最好非常虔诚啊，或者是专心的去祈祷祈请啊，这个有没有用？这是绝对有用的啊。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他也可以这样子这个祈祷啊。这个世界上啊，绝对会存在一些我们超越我们的认知范围的一些力量啊，一些力量，这个是绝对存在的。啊，不能认为我们看不见就等于就是不存在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值的一个想法啊。那么这种力量是存在的啊，那这种力量呢，是这个佛的这个力量呢，也是这个力量当中的其中一个力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力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有了这个信心啊，专心的去祈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会得到一些佛的这个力量啊， 尤其是做那个比如说我们要给帮助其他人，是把自己要帮助其他人做心理医生这样子的话呢，那自己的这个修正觉悟尤其是这个慈悲心，这个是相当的重要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心理医生，两个人，一个人是有慈悲心的，另外一个是没有慈悲心那么两个人同样的去做这个工作的话，那其他的这个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那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有慈悲心和没有慈悲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佛教徒的他也可以这么做那佛教徒也可以这么做那如果这些东西呢都不想做那也可以就直接就去扫描自己的身体也可以这样做都是可以，这个就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需求，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兴趣去做就可以那佛教徒是这样子做的，他本身是这么做的。好，然后呢，这个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真正的这个身体的扫描了首先怎么扫描呢？将自己的贪爱的对象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我们扫描的时候呢，扫描谁的身体呢？如果你比如说特别的就是执着某一个人爱也好或者是恨也好这些都叫做这个执着，然后呢这个爱和这个恨让自己特别的平时特别影响自己的心情生活，然后呢特别自己特别不像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贪嗔痴的原因呢做不到不能自拔，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爱的人也好，你恨的人也好在他的身体上这样子去扫描也是很好，也是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多数的时候呢，还是针对自己的身体针对自己的身体这个进行这样子的这个观察观察身体的观察但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这个不叫身体的扫描就叫做观察其实观察也好扫描都是一个意思或者是任意的一个人或者自己也可自己也可以的，如果是自己的身上这样子观察那就可以打破可以控制自己的这个执着，以心这个观想观想什么呢？观想这个人就站在我的前面，如果是在其他人的话站在我的前面，就这么去冥想观想就是心里面怎么想。如果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这种扫描的话，那就是直接通过这个方法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这是都可以的。那这个里面的扫描的方法有两种，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它的这个就1500多年前有一个阿罗汉他写的这个小乘佛教的一个南传佛教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导一个引导文指南，修行的指南，这么一本书叫做清经道论清经道论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也有那个中文版简体版。那么这个清经道论里面讲还有就是这个居舍小乘的居舍里面也有讲，那他的这个扫描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首先我身体上的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物质各种各样的物质，比如说眼根耳根然后就是这个身体这些所有的这些身上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那么他就去思考比如说举个例子，眼睛很专心的去思考，去专注人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在自己的这个眼球上面 对吧？然后呢，眼球再往里面去想啊，眼睛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现代，比如视网膜呀这些方面很多啊、但是佛经里面虽然没有讲的那么多，但是呢，它也有昨天讲的这种眼根啊啊、那么这些是眼根啊是什么样子？然后外面的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眼睛呢、啊，它不叫眼根啊。不叫眼根，眼根是在这个里面，他昨天讲的那种一种清净的物质，清净就是非常敏感的，这样子的物质。但是这个呢，它依靠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这个眼球啊、这个上面，所以呢，就这么去看啊、每一个东西呢，只要能想得出来的东西呢，都相出来，就像啊、去看一看这个啊、用我们的意识去看啊、比如说眼球是这样子的。如果知道视网膜是什么样子的话，那就视网膜啊、是这样子，但是它不用这个评判啊，就不用说这个上面有窝或是没有窝，不需要这么细想哦。这个眼球是这样子啊，眼根是这样子，然后呢，耳根是那样子啊，然后呢，耳膜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耳膜啊、这个就是这个耳膜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知道这些细节的话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做这个，也详细的做一下这个扫描的话，还是可以看一看那个，那个人体的那个结构的这些图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里面非常的清楚。然后把这看完了以后呢，看看哦，眼睛这样子，这个就是眼睛啊，这个就是视网膜啊，然后呢，这个背后呢，这是。这个眼睛的这个神经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耳膜，这个就是耳朵的这个里面的听声音的这个是这个神经啊，然后每一个都这样子去思考啊，然后思考了以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没有什么评判啊，不说这个是我还是不是我啊，就是只有这个哦，这个是这样子，那个是这样子，就完了啊。比如说这朵花啊，这个是花瓣啊。这是一个黄色的啊，这个是叶子啊，是个绿色的啊，等等，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注意力是高度的这个集中的，高度集中啊。这个跟我们的舒呼吸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舒呼吸的时候呢，呼吸的一吸这个一吸一呼，数一个数字，然后呢一二三，那这样子舒啊。其他他也没有想什么，这是舒这个呼吸啊，他也没有评判啊，没有说这个呼吸是什么啊，有我或者无我啊的好还是不好啊，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评判啊，这是啊，这是一二啊，他就是这么舒啊，那这样子的舒，他有作用吗？有作用啊，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这个作用是什么原因他有效果呢？就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个时候，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念头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规律啊，然后就是东想西想，东想西，一会儿是未来，一会儿是过去，它是完全是一个乱的一个这样子的混乱的这样子的状态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虽然也有念头啊，但是呢，适当的把这个念头呢啊就规范了啊，然后呢往一个方面去想。啊，往一个东西上面去想啊，还在想，但是没问题，它没有那么混乱啊，它是还是基本上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规律啊，这么去想啊，然后这个想完了，再想另外一个，啊，这样就想的时候呢，它相对啊，相对是比较规范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是它注意力是非常高度的集中啊。那么反思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这个，不管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啊，这个里面都有一个禅定的这个作用，禅定的意思啊，禅定的意思，禅定有很多种，我们刚才也就介绍了啊，这就是禅定，它高度集中，然后呢，只有它当下它需要的这个念头，除了这个念头以外，没有其他都没有啊，其他都已经啊控制住了。啊，那么这样以后呢，这是一个念头，所以它很相对来讲是比较平静的这个状态啊，注意力是这个比较专注。那么专注了以后呢，只要能够专注注意力啊，这个呢，这西方的这心理学他们也做了很多研究，只要能够专注注意力的话， 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获得啊，获得幸福感啊，获得幸福感。然后就是啊，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刚才也讲了啊，因为他现在这个只允许啊有这些念头啊，那么不允许有其他的念头，所以呢，焦虑抑郁的时候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啊，这个时候是不会产生的。所以就是把这些都控制住了，把挡住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所以就是这种方式逐步的去训练了以后呢，然后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就训练出来了，然后呢就是不会就比如说像强迫症这些呢，就是不就是就很多时候就是啊，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念头平时就是根本就控制不住了啊。那么现在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他也没有刻意的去控制什么强迫症的一些这个念头，但是呢，这无意当中呢这么去啊修，然后慢慢他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力提高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这些啊像强迫症啊或者是其他抑郁焦虑这方面的这些念头呢，都有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得到了这个控制，他这个控制力啊也提高了，专注力也就提高了啊，它的原理啊就是这样子了啊，这个原理非常简单的原理啊。那么如果往这个无我的方面去想的话，那就这个里面呢就完全就不一样，力量力度也不一样了啊，力度也就不一样。只要看到这个无我，那么很多很多的问题呢当下就解决了。但是当下解决了也不是完全就彻底解决，但是当下的这个解决是非常有用的啊。如果是往无我的方面去想，那就这个力度啊就不一样的。好，这是小乘佛教的一个扫描的方式啊。卡巴金的这个扫描的方式呢，它是来自于小乘佛教的啊这个南传的啊这个扫描的方法。这个扫描方法就是这样子的啊。它真正的后面他们改了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专注力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呢，它本身的这个扫描的方式是这样子，这个是我刚才讲的那本书里面是有的啊，有的以前500年前啊就是这样子，南传的一直都是怎么去用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用去评判啊，只是说啊，这个就是眼睛啊，那么这个就是眼睛的一个另外一个啊，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那些图的话，可能像的东西就多一些啊，好一些。这样子以后呢，细节一些。如果有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能够像得出来的话，注意力就比较容易啊集中。我们不断的可以给他提供啊扫描的东西啊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静下来一看啊，比较模糊，根本就不知道的话，这个就没办法扫啊。这个时候扫是谁来扫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在扫意识在扫。那意识不知道它里面的结构的话，那就没办法扫啊。所以呢，这个还是就看看这些图，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啊，如果没有图，那是不是扫不了？那当然也不是，这么几千年啊，佛教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扫描，那个时候也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就是现代医学上这生物学指导的那些东西不知道，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过这种方式是可以获得这个禅修。所以没有那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话呢更加的会好，更加的会方便啊，可能会方便一点。那这样子就不拼盘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就从头到尾全部这样子去啊扫描啊。现在这是皮肤啊，然后呢皮肤是什么，很多很多的细胞啊，然后呢佛经里面不叫细胞了，皮肤呢啊它是很多的啊这个物质啊构成的。那么物质呢，每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物质呢也是地水风火啊，然后呢它的地是什么啊，它的这个风是什么样，它的火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就去思考啊，皮肤，然后呢皮肤上面的每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微尘很小的粒子啊都是这样子，这个去想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物质呢，那昨天我们也讲了，它是四大当中 产生的啊，或者它本身是四大，但是呢它是四大的产物啊，四大构成的有另外一个物质啊，那么这些呢也得去想啊，那皮肤是这样子，肌肉也是啊，每一个都是这种东西啊，这个物质构成的。然后这么一想以后呢，本来啊以为是有一个皮肤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啊，肌肉的存在，但是现在怎么一拆开一看啊，然后呢就目前啊能想起来的看到的呢，那都是这样子的不同的这个物质啊，不同的微尘，很小很小的微尘啊，这些都每一个都这么去思考。然后思考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啊思考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去思考啊，这个上面有我吗？没有我吗？是到底是什么呢？他不用这么去评判啊，就是说啊，这就是这个火啊，这是它的水啊，这是它的底啊，这个部分就是它的啊，这个等等啊，就这么去思考啊，全部里里外外全部这么去这个思考啊。那思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就逐步逐步的就静下来了，静下来了。注意力呢就慢慢慢慢就开始这个提高了，哎，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们的这个禅修当中啊就是比如说他身体的局部哪个地方有疼痛啊，去扫描去治病啊，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哎，佛经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效果还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任何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他是暂时是因为他的心理的，因为他的有个安慰剂的效应啊，所以呢他是临时缓解是没问题了，但是呢如果要治病啊，还是不要通过这种来治，还是看病吃药就完了，不需要这些了，哎，所以这个是不是用来治身体的病啊，只是用来治我们精神上的病啊，精神上的病它是确实啊能够治，这个完全是没问题。但是呢身体的这个病它能不能治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先不说，哎。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这是南川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这个思考啊，这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里面讲的呢，它稍微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它把我们身体上面的那些物质啊，那些全部啊就拆解了啊，拆解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思考，那这个呢更加的有意义啊，更加的有意义。这个也讲到了那本书里面，那个南川的那本清净道啊，那个里面呢这种方式呢也讲到了啊，也讲到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如同啊斯托林种分解实体版的啊，就像这个医院啊，不是要学这个解剖学，把尸体不就是分解了吗？啊，或者是这个田葬台里面呢，把尸体不就分解了吗？啊，等等，就是通过那样子的方式，他说的是啊，这是比喻啊，就是我们扫描的时候呢，首先把我自己的右边的眼睛啊，从右边的眼睛啊，把它分解出来啊，分解出来啊，从右眼起，然后呢分成啊，右眼啊就。看油烟啊，分解出来离开自己的身体啊，然后看啊，这是油烟，这是我右边的眼睛啊。那么这个上面有我吗？啊，我是不是他？他是不是我？这个修无我的时候啊，要加一点这样子的思维的方式啊。如果要往无我的方面想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把右边的眼睛啊就拿出来，身体离开身体啊。拆解啊，看看它啊，它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这个是我吗？啊，就这么去想。然后呢，左边的眼睛啊，也是一样，也是啊，通过这个思维又把它啊拆解啊，那么放在一起啊，看看啊，这两个是我的眼睛啊，那这两个是不是我呢？如果说是我，你说这哪个是我呢？啊，我是这样子的吗？啊，这个时候去看，然后呢，同样的这种方式就把身体上面的所有的东西啊，全部就是拆解啊， 刚才南川的那个里面呢也有，但是也有一个不用采撷的方法啊，采撷也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更加的刺激一点啊，效果呢有可能更好一些了啊。对，然后呢就是从油烟啊开始，然后呢就分成啊，分成这个皮肤啊、肌肉，然后呢骨骼啊，然后人的内脏啊，然后人的这个排泄物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分开啊，各自就放在一起啊，堆在一起。比如说啊，这个骨头呢啊，有两百多个这个骨头，小骨头啊啊放在一起啊，然后呢肌肉呢都有放在一起啊，然后皮肤有放在一起，全部就是，然后液体啊，身上的液体有全分开放在一起啊，那么身上的这些，我像现在我这身上的那些东西呢全部分开了啊，那么分开了以后呢就是都放在一起啊，看看啊，那它这些东西里面呢啊有没有我呢，对这些啊需要明鉴啊，这六个字是最重要了啊，此时此彼时彼啊，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不用评判也可以啊，这个是眼睛啊，这个是耳朵啊，这个是皮肤啊，这个是血液啊，然后呢这么一个一个的去思考啊，这是这个啊，那个是那个啊，此时此彼时彼，这只是不加评判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评判的啊，这个佛经和南传都是这么讲的啊，啊这是头发啊，这是骨骼啊等等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用啊其他的啊，他如果你心里面呢能够相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就怎么去扫描，此时此彼时彼，这六个字是他的扫描的具体的方法，就是这个了啊，啊这个是眼睛啊，这是耳朵啊，这是皮肤啊，这是如果分得再细一点的话啊，这是细胞啊，这是微尘啊，就是那样子都放在一起，然后此时此彼时彼而啊，就是如此的去想啊，然后三十多种不净物啊，佛经里面呢将我们人的身体上面呢有三十多种这个物质啊，都是不干净的啊，都不干净的，不清净的，三十多种。那么三十多种也可以，或者平时我们能够想出来的啊，能够想象出来的这些去扫描啊，去扫描就可以的。每一种啊都可以分别这个逐步的把它分解啊，每一个东西呢就去分解。然后分解完了以后呢，比如说眼球啊，刚才是眼球啊，那么现在呢又把它再分细一点啊，眼球啊，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啊，然后再分细一点，然后呢最后呢分得特别的细啊，一直分到极微尘啊为止啊，就是分到不能再分的那个，就是最最最最最最小的，这个就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啊，现在这个就叫做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就分到这个啊，往下分不分呢？不用再分了啊，就分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么去分，那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再去那个去扫描，这个其实这个就叫做扫描啊。所谓的扫描就是这个，把一个一个的去心里面呢，就在头脑里面呢过一下啊，过一下啊，此时此彼时彼啊，就那么去过一下。那这样子以后呢，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啊，不一定有什么发现，不一定发现有什么很大的啊效果，但是慢慢的啊会有效果的。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观这样扫描的时候呢，这个头脑非常的清晰啊，然后感觉也是特别的好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很混乱啊，就是根本心根本就注意力根本就集中不起来啊，这个扫描的效果呢特别差啊，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都是正常的范围啊，不可能每一次这个修的时候效果都是非常的好啊，也不可能每一次修的不好。那早期的时候呢成功的 这个概率呢比较小啊，就是每一次大作的时候呢，这个大作感觉特别好的那样子的大作啊比较少啊，混乱的不太好的可能会多数了啊，占多数。然后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呢，那后面就翻过来了啊，就是每次大作的时候呢，状态比较好的大作呢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啊，不好的呢也有啊，比较这个糟糕的，这个心根本就不能控制啊，然后注意力根本就不能集中的啊，那样子的呢也有，但是呢也就慢慢的会减少啊，慢慢会减少。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这样子方法就是反复的去思考啊，由此应当啊，彻底的就是认识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缺陷啊，过失，或者是身体什么缺陷呢？身体我们之前呢，我们认为这个身体人体呢啊，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然后是个清净的、干净的。哎，这样子，那么后面呢？现在这么一看啊，那么所有的身体呢，也就是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而且这些物质呢，都是特别的啊不干净的啊，那样子的东西构成的啊，这个就是它的过失啊。然后呢，也就看到了，然后它的本质也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么一看哦，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呢，那就是原来就是无数个啊这个小的。这个物质构成，这个上面也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所谓的这个身体呢也是没有的，也是这个是无蕴当中讲的一样，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干净的物质堆积一起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身体啊，其实是这个身体里面呢，其实呢就是就没有什么真实存在的这些。空心呐、无我呀，这个诸不就是啊，不需要刻意的去想啊，把这个扫描此时此彼时彼的过程当中，无意当中它就啊产生了这个无我的感觉，哎，无我的感觉，因为它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看到，没有扫描，没有扫出来什么自我呀啊，扫出来的东西呢，那都是这个跟我啊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些物质啊，而且这些物质呢都是各是各的啊，只是我们的意识把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整体啊，但这个里面呢也没有什么整体的啊，没有什么整体，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物质呢都是各是各的，这个看到了以后呢，这种无我的感觉呢啊，它自然也就会有了，无我的感觉也会有，那这是身体的扫描的方式啊，再重复一遍，我们可以这样子总结啊，一个呢就是南传讲的那样子，就是把这个身体上的皮肤肌肉就不用拆啊，不用分解啊，那么就是去这样子去扫描，一个呢就是拆开啊，拆开了以后呢，然后把它分成啊，分解了以后再去看啊，最后就是分到这个最最最小的单位啊，最小的单位，那这么去看啊，这两个都是一个方法啊，这两个方法都是有根有据啊，有根有据，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啊，好的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心慢慢会静下来啊。有些时候呢，这么一观察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这个当中就会一定会出现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感觉，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把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这么分的时候呢，比如说整个这个人的胳膊啊，就是感觉上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口袋里面呢装了一口袋的蜜啊，这样子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一口袋的蜜不就是很多很多的蜜啊？那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整体的东西啊，那整个胳膊都是个手都是。就非常清楚的就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呢也不需要太多，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啊，有些时候这个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就很容易有这样子的感觉，哎，那这种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修啊，比如说我胳膊特别痛的话呢，我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胳膊这样子分开的话，暂时肯定是有那种啊 这种缓解的这个作用啊，是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是治心理疾病和控制这个贪嗔痴的方法，这个不是治这个肉体的疾病啊，还是最好不要用到这个方面啊，这个方面啊，如果要身体哪里不舒服啊，那就看看中医调整调整调整就完了，就不需要这个方法啊。但是它也有，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种作用呢，肯定是一个暂时的啊。暂时的一个啊缓解的一个作用，它并不是真的治好了啊，暂时缓解了，这个作用是有了啊。那这么去观察啊，这个就是它的扫描，扫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扫描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扫描之前呢，我们需要一点点对人体的结构的这方面的一点知识啊，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我们啊前面讲了佛经里面呢，那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佛经的这个方法，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啊，这是现代的啊，这是现代的方法，也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观察，也没问题的啊，也是这个就更加的清楚了啊。人体的全身啊，肌肉一共有这个639块啊，不同的肌肉啊，那人体呢，就是这样子不同的600多个不同的肌肉啊构成的。然后这些肌肉呢啊，那么由60多亿的这个啊肌纤维构成的啊。然后呢，骨头呢有多少呢？骨架有206块骨架构成的，人的身体就拆下来了以后呢啊，有206个啊。然后呢，把这206个啊，就是啊组装成一个人体的样子啊，那么这就是人的骨架啊，让全部拆开放在一起对在一起，看看这个是什么啊。实际上呢啊，这就是人的这个身体啊，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啊，没有别的。然后一个成年男性的这个体内平均就有啊，大约就是有36万一个细胞。那大家也可以看看细胞长什么样子啊。细胞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大家也去看看这个我们人体的细胞、动物的细胞，还有植物也有细胞啊。那么看一看这个人体的细胞。那么看明白了以后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大脑里面啊，能够相处来的时候，能够比较清楚的把一个细胞想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时候呢啊，那我的这个身体呢啊，前面讲的这个肌肉也好，这些都是实际上就是这些细胞。那细胞是什么呢？细胞每一个细胞就是去思考啊，然后呢啊，此时此彼时彼，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就更加的清楚了，更加的去。然后一个成年女性的这个体内呢，平均大概有就是28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细胞啊。那么这个细胞把人体分解成细胞啊，然后呢细胞长什么样子好好看一看啊，然后呢通过这样子，那这个就更加的清晰了啊，这就非常清晰。然后肌肉里面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总长度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啊。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毛细血管特别特别的多啊，把一个一个接起来的话，它的长达就是10万公里啊，绕地球的话可以绕2圈啊，2圈半，哎，这样子。然后就是人体的这个大部分的啊，这个成分呢，60%呢啊，就是水啊，就是水。然后呢，一个体重啊70公斤的一个成年人，那么脱水了以后呢，那就只剩下什么东西呢？那剩下25公斤啊，这个65%是水啊。那你说水这个东西呢，你说是我吗？我是水吗？啊，怎么去想。然后呢，其中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这个25公斤当中有3公斤，然后脂肪有7公斤，蛋白质有12公斤啊，矿盐3公斤，就完了。这个就是人啊，这么去思考，这样去啊，去这个扫描。也是可以这样子，也就更加的这个清楚啊啊！大家自己就喜欢传统的啊，那就是传统的啊；现代的呢， 也是可以，实际上这些效果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去观察，那观察了以后呢，最后这个去看啊啊，那么这个人啊是什么啊？如果用那个无我啊往这个方面想的话呢，那最后啊这个全部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当中呢看啊我啊是哪一个啊，哪个方面有我啊，这些皮肤啊肌肉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些啊这个细胞啊，每一个上面看哪一个是我呢啊。啊，我们一致认为有一个我啊，那你说这些里面哪个是我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不到一个这个自我的存在，非常非常清楚的看到啊，这样子扫描下来了以后呢，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上面没有所谓的这个自我啊，此时此啊，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啊，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自我，那所以这样子一。终结了以后呢，然后就发现啊，这上面是没有我，然后就最后呢，就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啊，这个所谓的我啊，它永远都在存在于啊我们的想象当中啊，就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它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啊。如果它是一个具象的啊，那么这样子身体的里里外外啊，这么去。观察的时候呢，扫描的时候呢，那应该扫得出来啊，啊，应该看得出来啊，但是没有看出来啊，这么去扫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出来，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无我的感觉啊，这个当中也就有了，这是一个佛经里面讲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无我的修法啊，这个修法呢特别简单啊。特别的简单，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个逻辑啊，它的要求啊也不高啊，它也不需要特别清新的这个冥想啊观想，这些也不需要啊，只是前面讲的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把身体这个里里外外全部这样子扫描啊，全部这样子去观察啊，去看啊，看完了以后呢，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呢是一大堆的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你说这上面哪个是我呢啊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就看得到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就后面这个后面就讲啊啊，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是用来那个修无我的话，那么通过一个这样子的疑轮啊观察完了以后呢，看我啊在哪里，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体会，不存在我啊。那么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啊，无我的体会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停下来啊，不要再继续思考。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思考，所有的念头啊，全部放下来，停下来，就在这个无我的这个感觉当中就安住啊，就在这个当中安住啊，然后这个无我的这个感觉啊，就能够啊持续，比如说这个十秒钟啊，二十秒钟，一分钟啊，两分钟啊，那多少都可以，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很短很短，可能几十秒啊，后面呢。慢慢就会越来越长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啊，就是感就有了这个无我的这种感觉，就找到了啊，找到了无我的感觉，然后无我的感觉自从这个找到了无我的感觉以后呢，这个无我的这个虽然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无我的感觉，但是这个无我的感觉啊，对我执。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冲击力啊，冲击力，所以呢，对于我执就产生啊这个非常啊强大的啊非常强烈的这个打击啊啊非常强烈的打击。从此以后呢，这个我执啊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消灭了，但是呢，它开始松动啊。我们现在我们对这个我对这个我啊，就执着的非常非常的紧啊。 非常的执着，但是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这个慢慢就开始松动啊，松动了以后再修啊，那么就这个无我就确实是站不住脚了啊。然后无我站不住脚了以后呢，然后在无我的基础上啊，就发展出来的这些贪啊嗔啊痴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啊，那他们已经没有他的基础了啊，没有基础了以后呢，他们也就开始逐步的去啊，开始一开始就是啊动摇，然后就是最后就瓦解啊，最后就瓦解。那么这个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啊，一定的时间。那么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无我的感觉以后，从此以后啊，就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啊强大的这种力量啊。从此以后呢，然后就是根本就啊不怕啊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那他生病的时候疼不疼呢？还是会疼的啊。这个痛和不痛呢，还得要看他的禅定的这个力量啊。就是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初步的一个感觉，也不可能啊，从此以后没有这些疼痛的感觉。疼痛的感觉是有的，但是呢，这个疼痛的感觉啊，上面我们产生的特别多的这些心理的啊这些痛苦啊，这个不存在了。然后呢，死亡啊，他会死亡的啊，修行的境界很高的人，他也会死亡啊。但是呢，这个死亡就是不会给他带来啊恐惧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越来越勇敢啊，越来越勇敢。这个时候呢，真正的他在这个轮回当中，虽然人在这个轮回当中啊，那么内心当中呢，就找到了一个非常的强大的这个力量啊。然后这个强大的力量啊，用这个强大的力量去面对啊这个生老病死啊。等等，这样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很非常大的力量。从此以后呢，这些对生老病死的这些恐惧啊、担忧啊，这些东西就逐步就消失啊，逐步的消失。但是现在还不是完全没有啊，有，但是逐步的会消失。哎，这个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在大做的时候，大做做得好的话呢，有些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啊的时候啊，你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事情啊，但是有些时候这种感觉啊，它自然就会出现啊，自然就会出现。这种感觉自然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找到一种这种安全感啊。那我的没有了还找什么安全感呢？其实是没有了我打破了以后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这个安全感啊。然后就是对生老病死的这种恐惧啊，就是消失啊。然后呢，平时的这种烦恼啊，有没有呢？还有啊。但是呢，如果自己去想控制它的话呢，那也有这个控制的能力啊，是这样子啊。这是佛教的这个这个无我的方面啊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用到心理学方面啊，那不考虑这个无我的这一块的话呢，啊，那就不会有这些感觉。但是呢，因为他醒静下来了以后呢，他还是可以解决很多心理问题啊，这个是有用的啊。这样子观察，同样啊，把身体那辨别分解啊，把身体呢个别的就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东西呢，一个的去分解啊。为骨肉灯啊，坚硬的东西呢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啊，这个坚硬的东西不叫做堤吗？啊，滴水烽火里面的堤就是坚硬的这个部分啊，坚固的这个部分叫做堤啊。那么身体的里里外外的所有的这些坚固的啊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堤啊。暖热，那就是属于这个火。啊，地结和火结啊，然后这个空气啊，呼吸啊，那就是这个属于风结，然后血液啊等身体上的所有的这些液体呢啊，那都是这个属于水结，然后就是身体的啊，像鼻孔、腹腔等这些空隙的地方呢，那都是属于 这个空劫啊。那这样分下来了以后呢，然后你的身体呢用通过这种方式分的话，又是一种分类的分阶的方法，又是一种采阶的方法啊。要这么一分了以后呢，又啊发现啊身体上面没有一个整体的啊，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那么都是各是各的啊，就是以这些啊这个相通的东西啊，就是相通的东西都，比如说这个坚固的相通的啊，然后呢这个空气这个血液液体啊这类的相通的东西就放在一起，这么分了以后呢，然后最后呢就是四大啊，又变成了四大，还有呢这个空啊。那么这样子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啊，就发现啊，我们的那个这个身体呢啊，因为这个四大啊地水风火呢啊，就像一个非常凶残的一些毒蛇聚在一起一样，因为他们之间呢平时经常都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啊，四大地水风火不协调，那不协调了人就会生病啊，人就会生病。那么他们经常都是啊相互之间呢攻击，相互之间这个排斥，然后很多时候都不协调不和谐啊，那么不和谐的时候人会生病啊，那他就经常都是一个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整体的啊，都是可以这样子分。十位啊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啊它就是一个虚假，就是一个虚拟的，整个身体啊这东西呢就是一个虚拟的啊这个东西啊，没有真实的啊，无有失意，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啊啊，你不观察的时候呢啊，它确实就是有一个这样身体这么一个物质，但是这个东西这么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啊没有原来啊我们的这个想象当中的这个身体呢啊，那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啊，他自己在想象当中啊，他就他自己构建了一个这样子的身体的东西啊，实际物质世界当中呢，他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啊整体的东西啊，这就是对此以智慧的眼啊慧眼去观察啊，用慧眼去观察，用智慧的眼去观察的话，那么就特别的清楚啊。最后呢，通过这种方式观察每一论的这个观察，最后呢要找到一个无我和空的啊，深深的体会到无我，深深的体会到空心的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如果认真的去观察的时候呢啊，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会得到一些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得到了以后呢，前面讲了，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感觉当中啊停下来啊，就在这个感觉当中停下来，先暂时不要去思考，就在这个感觉当中啊停下来。然后呢停下来了以后啊，这个感觉，因为我们初步的这个学习还没有禅定的功夫啊，这个感觉呢很快就会消失的，很快就会消失啊。然后呢当它快要消失的时候呢，然后停下来啊，停下来，然后继续再去观察啊，从前面啊再去观察，反复的这么去观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他的观察，一个那个无我的或者是身体的这个扫描的一个啊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是有很有意义。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呢啊，他经常都讲这个无我的方法，这是非常的好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看看这个图啊，看看这个图，比如说人体啊。人体呢就是物体啊，那物体呢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呢？那就是细胞啊。细胞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呢？那就是原子分子啊。原子分子呢最后就是夸克啊。就到了这个地方啊，那就不需要再往下想啊，不需要再往下想，这是目前啊最小的。然后呢佛经里面呢啊，它不叫细胞跟这个质子和夸克，但它是用另外的一种名字啊，这个名称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方法呢， 都是一样，把一个物体再分解啊，然后这个物体呢又再分解啊，然后再分解，这个就是像密宗的这个十轮金刚啊，它是通过这样子分解。然后小乘佛教、南传佛教的这个啊、这个啊、也是这样子分解，但是它就分到最小的这个单位，然后不再往下分了啊。小乘佛教他认为最小的这个东西呢不能再分啊，这个要保留啊，这是我们物质世界的基础啊，这个不能打破，这是他们的认知啊。然后呢中观他们呢就是再打破完了以后，最后也就找不到一个真正存在的东西啊，这么去看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呢，那这个比如说如果你还想啊进一步的深入的去思考的话，那这夸克完了以后呢啊，那这些夸克等这个基本的粒子呢啊，那这个叫做弦啊，它的振动啊，它的振动就产生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些夸克之类的东西啊，其实那这个东西呢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也是一种错觉啊，那念这都错觉的话，那哪里还有什么不错的啊真实的物质世界呢，特别的难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方法里面，身体的扫描里面呢，那不需要啊这么复杂啊，到了最小的单位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车啊，那么车在哪里呢，也这个也就刚才的这个分类的方法是一个道理啊。这个里面呢一辆车啊的所有的这个零部件啊，一个都不少啊，全都在这个里面啊，拆下来了呢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些拆解这个身体是一个道理，那看这个是哪一个是车呢啊，这个上面也就找不到一个车啊。如果认为这些全部组装起来了以后就是车，我们绝大多数的想法是这样子，这个在世俗的生活里面当然是没问题了，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去详细的去思考啊观察的话呢，那组装起来了以后呢也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啊，组装了以后又没有诞生什么新的东西呢，没有诞生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东西，还不就是原来的那些东西吗啊，是所以就是啊这个组装了以后呢感觉上就有一辆车，但实际上呢啊组装完了以后也是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拆解下来了以后呢，这每一个上面啊都没有找到什么真正的这个啊车啊。那么这个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大家去看啊。那么我们平时啊感觉上是怎么说呢，这样拆下来了以后呢，我们会说啊车的汽车的轮子啊，然后呢汽车的啊这个座位啊，汽车的减震器啊，汽车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每一个会这么讲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你都可以这么叫啊，汽车的什么什么啊。但是全部这啊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这么叫，但是车汽车呢啊，那汽车这些都是汽车的啊。如果那么讲的话，那这个说明这些都不是车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们这个凡是后面加了一个德这个字以后呢，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个我所啊，我和我所啊，我啊，那么就应该是这个车，我所就是这个车的东西啊，车的，那么我的和我啊这两个是矛盾的啊。如果说我也是我的啊，那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反是可以说可以加的啊，我的这样子的东西呢都不是我啊，都不可能是我啊，都不可能是我。反是可以叫彻的啊，后面加个的这个字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呢都不可能是彻，都不可能是彻啊。那这些东西里面呢，你说你看哪个零部件不可以加这个车的这样子的字呢，都可以加，都可以加啊。那么都是可以这样子叫啊。那么那这车在哪里呢啊，那这个车也是车的啊，那这个不能这种表达的方式呢 就是放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语境下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车就不存在了，但是呢我们已然认为这些东西是车的啊，车的轮子，车的什么什么啊，那现在车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可能是车的轮子呢？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些东西呢跟车啊没有什么关系了啊，所谓的车就是我们自己的啊想象当中，把这些东西组合了以后呢，我们的想象当中就产生了一种车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车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车啊。那么这个人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人体呢也是可以这么说啊，人也就完全是这样子，所以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啊，立即就是找不到这个自我啊的东西，然后车也是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啊，就是很客观的去观察啊，首先就不要有什么成见啊，观察下来了以后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么这样子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就好好的观察一下啊，那个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承认啊有车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呢观察了以后呢，那到底就如果有一天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这种车这种想法是不是真实的呀，是不是真实存在呀，万一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冒出来的话，那么怎么去证明啊它的存在呢？那么这样子一拆下来了以后就根本就没有车啊，那不拆呀，把它组装就好了啊，那组装了以后呢也是就是这些东西啊，除了组装以后有没有产生新的东西啊，如果是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些啊，那就是这些，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那么这么观察的时候呢啊，万事万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错觉当中啊，他们都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么一观察下来了以后呢，然后他们都不存在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包括人自己啊，也是这样啊。这么观察，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观察的方法啊。然后呢也得要问问自己啊，认真的就问问自己，如果我让我自己去说的话呢，你看我怎么说啊，我怎么看啊，对这个车怎么看啊，然后呢就翻过来问我自己的身体啊怎么样，那也就跟这个车的这个思维的方式那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么去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非常的找到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体会啊，我的体会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好了，这个思维已经是达到啊顶峰了啊，这个思维就达到顶峰，得到了这个感觉了，感觉得到以后呢啊就按住啊，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观察都是过程啊，它的最后得到的啊，这么多的观察，通过这么多的观察，最后得到的这个无我的感觉，这个就是它的结果啊，前面的都是它的过程啊，通过这个过程就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就啊停下来啊，停下来去感受啊，去体会这个无我的感觉，哎。那么这个就叫做修无我啊，修无我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啊，一个非常有用的。如果我们找到这样子的感觉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呢啊，很多的恐惧啊，很多的烦恼啊，都可以啊逐步的可以去推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治一个心理疾病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从源头上啊这些烦恼啊全部给推翻了。啊，这是无我的一个方法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问啊，交流一下啊，大家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康博老师好。
嗯。
刚才讲的是把这个身体这个物质分解，然后像这个心理，现在心理学有一种疾病叫解离症。 它实际上是多重人格，
嗯，
就是两个以上的人格存在一个身体里边，
嗯，
这个它是在第六识还是第七识还是第八识还是三个都有？
中字应该是在这个第八识当中吧，但是它的表面的那个呢，感觉呢应该是第六识了，一识啊，一识。
那这种它也靠这种分解吗？把它分解成无分刹那吗？
啊，有，但是这个在后面啊，我们一会儿讲，这个分解的方法有点点不一样。
那如果它不能观空性的话，怎么能让它解决？
可以观空性呢，可以观空性。
通过观空性，
观空性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也不一定是观，不一定要用观空性的。这个我们还是心理学方面的那些方法来解决，可能是最好了。
好的，好的，
嗯，
谢谢。
我问问，来张老师，你说说，
张老师这种多重人格的怎么解决？
对，怎么解决？对，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我不在这儿瞎说啊。
好，这位同学提的多重人格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过这一种，就一个人，就是我们治疗的那个零号病人，其中因为他是四大症状群，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同学们有知道多少是当年的一个病人，他其中就是有个多重人格的问题。因为他是个18岁的男生，但是呢，他还认为体内还住了一个女生，还给他起个名字叫小雨滴。然后呢，经常呢，他妈听到在房间里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失禁之日呢，他就幻化成那个女孩子，然后他俩还对话，所以他妈老听到房间里有人在说话。同时呢，他体内还住了一个老头，偶尔的，然后他仨还对话，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多重人格。那后来我们治疗过程中呢，实际就是用我们的自然疗法，最后真把他治好了，多重人格也完全消失了。这个男生是我治了的零号病人。这个案例我讲了好几次了，是好像给凯木老师也回报过，就是实际他最主要的症状是强迫症，这其中只是一个症状，最后我们用自然疗法是完全把他治好了。明天准备给凯木老师回报的时候呢，准备要回报这个病例的，这个学生现在已经大四了，这个症状是全部消失了，所以人格障碍完全也能治好的。至于怎么治的，它是有一套程序的，可能不能再讲了，要不时间太长了。
对，
但是我的意思，多重人格也可以完全治好的。嗯，行，
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好，回来加油。
这些，比如说强迫症啊，还有这些东西呢，可能还是得要找心理医生啊，就是用佛教的这些空心啊，那些用的话。可能不一定效果不一定是很好啊，这个还是要找心理医生的这个方法，和如果需要相用佛教，那就结合是可以。光是用佛教的呢，不一定是，因为他这个刚才这个张老师讲的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啊，所以呢，他就已经是，如果是让他去灌这个空心这些，那他做不到呀。但如果是这个空心，如果他做不到的话，没有办法其他人帮他做空心啊，这个没办法。如果我修的对他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所以这些呢，还是要找心理医生啊，用这个专业的方法去治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这个是前两年，好几年前就这个张老师讲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搞定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最后他们真的是成功的治好了。还有就是去年呢，张老师他们都治了很多强迫，40多个啊，集体治疗强迫症啊，对，这个
治了3批了，
已经3批了是吧？
每次都40多
啊，对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比如说佛教徒，我们现在也在建议大家呀、学一学那个心理学的一些技巧啊，一些技巧。啊，技术啊，这个还是很有用的。然后呢，我们心理老师们呢，他们也在研究这个佛法啊。然后呢，佛教徒呢也学一学这个心理医生的一些方法。哎，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就太多了，太普遍了，太严重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宗教的团体呢，比如说尤其是西方啊，他们的这个公益还是这个比如说捐钱啊，拿钱去啊做一些这个 帮助这个扶贫啊这类的，这个当然是非常好了啊，当然非常好，很多地方现在也需要这样子，可能未来也永远都需要这样子的帮助。但是呢现在有个新的东西出来，是一个新的问题啊，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是我们心理的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恰好就是佛教，正好是佛教没有钱，但是这个东西很多。呵呵，对对对，这个钱这个跟佛西方宗教比的话，佛教确实是这方面资源是不是很多的。但是呢这个心理的这个方面的资源它确实是非常的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就是鼓励啊一些佛教徒呢也去学一学这些心理啊，我也在学啊，然后呢学一学这个心理学老师们的一些这个技巧啊，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学习，这样子的话最后啊可能解决很多人的心理问题，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呢这些问题呢我们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要心理学的这个方法，光是用佛教的那就佛教的它的设计它本来就不是对这样的人设计的，它是对健康的人设计，因为健康的人他听可以听得进去啊，让他这么去做他也可以能做啊，那就是刚才这个张老师讲的这样子的，他本身就已经是至少这段时间来不太正常了，所以呢就让他修啊，他也不一定静下来修啊，让他给他讲个什么道理他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那这个就是佛教它本来就是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它是解决健康人的问题，所以就预防这些方面是非常好啊，要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那个心理医生的这个方法是最好啊，所以呢我们相互学习，大家要记住我们还是要学一学这个心理医生的啊这些方法啊，然后呢帮助一些人啊，这个是特别重要。
康波你好。
你好。
就刚刚那个修法里边讲到要把身体分为那这个地火风水。
啊、哦、对 对, 对。
我就不太明白这个火界是身体里边有哪些具体内容是
热量
火界。
体温。体温。
然后还有我们这种皮肤是属于哪一界，
皮肤里面呢它都有的，比如说它有肩骨的部分啊，这个就属于第一啊。然后呢皮肤里面呢也有昨天我们讲过这个，其实他这个是讲的都是四大是一个能量啊，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这四个，所以呢皮肤呢它也是这个微很小的颗粒的粒子构成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也都可以有了。
好的，感恩康博。
嗯，谢谢。